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上次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半夜发生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冷酷无情的狱卒后来居然问使徒保罗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人们至今还在问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改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答案都有。那么你的回答是什么呢？今天我要先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这个作业不是让你拿回家去完成的，而是就在现在，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要完成。我希望每个人都来完成这个作业，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要问大家两个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花一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然后我再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明天去世，你相信你会去天堂吗？你可以回答，当然了，一定的。或者，是的，我觉得是这样。或者，我不太确定。对于回答当然了一定的或者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会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把握。而对于回答我不太确定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会让你知道你心里所确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死后来到天堂的门口，神问你为什么他应该让你进入天堂，那么你会说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认为神想让你说什么？神所期待的回答是什么呢？以至于神会为你打开天堂之门呢？现在就请大家想一想，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好了，如果大家已经在心里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上次讲的那个半夜发生的事件。那个狱卒问了使徒保罗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来看第25到34节经文。16章25到34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在我上次讲完以后，我觉得有必要再多谈谈信这个词。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在我们教会和我们身边的人当中，一定有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不合乎圣经。神希望我们对这个重要的概念毫不含糊，但实际上人们对此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在我们一起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对这个词进行深入的学习，来寻求合乎神的话语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胸有成竹地回答，当然了，一定的，并且给出一个合乎圣经的答案，来解释你为什么能这么肯定。因为我们在学习整本的《使徒行传》这本书，我想先把第16章最后这段内容讲完，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然后回过头来再去讲解信这个重要的概念。那现在就请大家看第35-37节经文。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私下这个词是这里的关键词，因为它解释了保罗接下来为什么那么做的原因。我们继续看第37节的后半节。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换句话说，就是叫官长来护送我们离开监狱。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第38-40节经文。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迫使官长们公开承认保罗和希拉是无辜的。实际上，官长们被迫公开承认，反倒是他们自己违反了法律，而不是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打了罗马公民，而这是违反罗马法律的。如果让远方的罗马政府知道他们打了罗马公民的话，那可就不得了了，会惹起罗马的公愤，这些长官的位子恐怕也就保不住了。所以长官们不得不来了。现在保罗不想在夜里离开监狱，而是要在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牢房。他这么做是不想给当地的教会惹来麻烦，让教会因为这个事件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嘿，我听说创立你们教会的人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后来正好遇上地震，就从监狱里逃跑了，是这样吗？他是个罪犯，对吗？保罗不想让教会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他就在监狱里多待了一阵，直到官长们在大白天护送他们出去为止，而且向公众承认是他们自己犯了法，这样就不会让教会处在被动的局面中。这让我不禁想到，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这些官长们今后在处理跟教会有关的事情时，可能会格外谨慎，不敢乱来。现在我们来看看腓立比的这个很有意思的教会。在教会的大旗第一次在欧洲大陆迎风飘扬之际，这个教会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 包括有教养的、举止优雅的有钱人吕底亚，包括一个使女，她曾经是被邪灵所掌控的一个代言人，能预测未来，与阿波罗神庙里的祭司是一伙的。菲利比教会的成员还包括这个狱卒和他的家人。这个教会真的是彰显了神奇异的恩典，而教会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来讲讲信这个重要的概念。在第三十节，那个狱卒曾经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在第三十一节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保罗所说的这个信，可以被定义为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足以拯救。也就是说，不是耶稣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十字架再加上什么，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东西了，单单相信基督就足够了。保罗在第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保罗实际上是说，借着相信，你将得救。和合本翻译为必得救，而现代译本翻译为就会得救，标准译本翻译为就将得救。保罗没有说希望如此，或者我觉得是，或者你尽力而为吧，或者你会到达天堂的门口，剩下的就看你的运气了。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你将得救。知道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这样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明天去世，你相信你会去天堂吗？你就可以这样回答，当然了，一定的，我可以肯定。现在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前段时间我开车，在我前面的那个车，车牌一看就知道是自己选的，我很喜欢看这样的车牌号，然后琢磨一下车主选这个车牌号想表达一个什么意义。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爱好呢？这个车牌的信息很简单，用的是几个英文字母 I insure you， 意思是我向你保证。不知道这伙计是干什么的，也许是推销保险的，也许是卖汽车的，或许是个政客，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会拍着胸脯对你说，我向你保证，没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保险的价值，你的房屋投保了吗？你的汽车投保了吗？你的生命投保了吗？这样在你40岁或50岁、60岁或者是80岁去世的时候，你的家人可以拿到一笔资金，但是1亿年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发现读约瑟夫科纳普的故事很有意思，他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不是一般的有钱。他妻子是个基督徒，对于圣经中有关人死后的归宿方面的真理教导笃信不疑。他曾经给一首赞美诗谱写了曲子，送给他的一个好朋友。这首赞美诗的第一句歌词就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有意思的是，她丈夫是做人寿保险的，确保在发生意外时能提供补偿，而她在基督里有保险，有完全的确据，知道自己将来的归宿在哪里。那么怎样才能有这样的确据呢？相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过会儿会查考几处经文， 信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次数要比其他几部福音书多，所以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在这里的九节经文当中，信这个词出现了七次。使徒约翰很希望你知道你有这个永恒的确据。实际上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约翰告诉我们，他写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这里又出现了信这个字。约翰说，神启示我，使你们确信你们正走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在约翰一书5章13节，同样还是这位使徒约翰，他写道，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大家明白了吧？如果你能和使徒约翰在一起待5分钟，他就会问你，你永恒的归宿在哪里？你的确据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是这样，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约翰都说了些什么。在这一章中，有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来拜访主耶稣，他想知道该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们几年前也一起学习过约翰福音。主耶稣就是对尼哥底母说了一句所有的基督徒可能都能背下来的话，就是第16节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背诵这些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第三章，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了很多，我想把这些内容概括成3点。第一点，你和我都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主耶稣把这个告诉了尼哥底母，你我都和尼哥底母一样生在错误的家庭。你可能对此会有疑问，你是在说我父亲和母亲吗？其实不是。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生在人类大家庭中，而如果你享有永生的话，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没有永生，因为我们的父亲亚当是一个罪犯，他被判处死刑了。你可能会说，但那个判决不是给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吗？你有一天会死去，就证明这个判决也是给你的。我也一样，没有人可以例外，我们都因为罪而被定了死罪。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如果吃那个果子，会承受神的审判。这个审判今天依然是一样的。如果吃那个果子，他们肯定会怎么样？会死。神对他们说的是实话吗？是的。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们真的死了。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和对亚当的审判是有关联的呢？不仅与亚当的本性相关联，而且还与对亚当的审判相关联，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会死，我也会死，由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亚当相关联的。这就是那个坏消息。约翰还在第三章的第17节记录了主耶稣说的另外一句话，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可能会说， Stephen， 这节经文说了，主耶稣到这个世界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你为什么还左一个审判右一个审判的呢？这里的差这个希腊语词派生出了英语中的使徒这个词，也就是说耶稣被差来是有一个使命的，神给了他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不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为什么呢？请继续看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换句话说，耶稣不是带着审判的信息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早就已经在神的审判之下了。神为什么还要审判已经被审判了的人类呢？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救主，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消息当时向社会底层的人，也就是牧羊人宣告了，他们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是不洁净的人。这个消息先告诉了他们，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什么呢？审判者吗？生了一个老师吗？生了一个大能的医治者吗？一个哲学家吗？一个道德楷模吗？生了一个新宗教的奠基人吗？不是，而是生了一个救主。这个世界在灭亡，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要死，无一例外。我们的身体会承担对我们的父亲亚当的判决，我们需要一个救主。现在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第一次出生把你放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所以你必须重生，生在一个新的家庭，这次是生在正确的家庭里。这就是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第一点，你和我都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这也就引出了下面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二，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使你重生到那个正确的家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倒是挺有帮助，不过也让人感到困惑，水在这里是指什么呢？圣经注释书和宗教期刊杂志对此有差不多六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是指新约对人的洁净，有人说这是指人被神的话语洁净，有人说这是圣灵的同义词，所以耶稣说的是同一件事，也有人说这是施洗约翰和他悔改的洗，还有人说这是指受洗，是一个人得救所必须的。我来说说这最后一种观点，耶稣不是在说新生是从受水洗而来的，也就是说为了能进入神的国，你必须重生进入这个新的家庭。其实主耶稣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在第六节他讲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出生。有时候你只要继续往下读，圣经就能对前面说过的话提供注解。我们来看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可以把这里的肉身 这个词和第五节中的水画条线连起来，这样你就有了解释。这是指人的第一次自然的出生。现在我们继续看第六节的后半节，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显然就是指超自然的第二次出生。所以在主耶稣所用的这个类比中，肉体的或自然的出生与从水生的联系起来。在希腊原文中，从水这个短语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从水出来。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在希伯来语中，生这个词有薄膜或水囊破裂的含义。上周五我们全家庆祝我们四岁孩子的生日，他是我们最小的孩子。我还记得生他的时候在产房里的情景，我不想讲那么多细节，但是我记得医生进了产房，破了我妻子的什么，他的羊水。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去天堂，你总得先生出来吧。这也是犹太人的思路，他们会说，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这样我将来就自然而然去天堂。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我来讲讲信这个重要的概念。在第三十节，那个狱卒曾经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在第三十一节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保罗所说的这个信可以被定义为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足以拯救，也就是说，不是耶稣再加上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十字架再加上什么，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东西了， 单单相信基督就足够了。那么怎样才能有这样的确据呢？相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过会儿会查考几处经文。信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次数要比其他几部福音书多，所以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在这里的九节经文当中，信这个词出现了七次。在第三章，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了很多，我想把这些内容概括成三点。第一点，你和我都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我们生在人类大家庭中，而如果你享有永生的话，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没有永生，因为我们的父亲亚当是一个罪犯，他被判处死刑了。第二，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使你重生到那个正确的家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从肉体上来说，你必须从水里生出来。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去天堂，你总得先生出来吧。这也是犹太人的思路，他们会说，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这样我将来就自然而然去天堂了。主耶稣说，你要先生下来，这个没错，但这个还不够，就算是犹太人也不行，你必须重生在神的家里才行。在我接触和了解其他宗教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如何回答重生和得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体系会包含一些事实，然后再用一大堆宗教术语和其他东西把它包裹起来。但这些东西不能把人引向天堂，不幸的是，最终只能把人带向地狱。这里我要来谈谈几个典型的宗教。首先是佛教。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佛教，它正在成为社会精英们的宗教。现在有佛教的电影，人们也开始引用佛祖说过的话。据说这是充满仁慈宽容的宗教，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佛教也谈到了重生，他们把这个叫轮回。生活在主耶稣那个年代之前的希腊人发明了一种宗教叫神秘宗教，它看起来非常接近真理，要借着基督启示出来，但实际上又和真理差了十万八千里。显然撒旦是在伪造真理，在基督来之前他就是这样做的。神秘宗教是围绕着重生的理念建立的。刚加入神秘宗教的人被称为再生的人。在弗里吉亚的神秘宗教中，对于完成了所有入教仪式的新成员，会有人给他一杯奶喝，这象征着他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有个名叫阿普列乌斯的希腊人就履行了所有的入教仪式，后来在他的手稿中做了记录，这个手稿一直保存到现在。他记录说，他主动经历了死亡，因此迎来了他属灵的诞生，他重生了。神秘宗教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仪式就是牛祭。在这个仪式中，新成员会被带到一个深坑里，在坑顶上 盖上一个网格状的盖子，然后就在这个盖子上宰杀一头牛。大量的牛血就穿过网格状的盖子流到坑里，而那个新成员就会被这头垂死的牛的血完全浇透。在他从坑里出来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得到了永远的重生。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骗局的背后，到底是谁的作为。在当今这个时代，宗教所做的无非就是在基督简单的话语上不断添加添加再添加，除了混淆是非做不了什么。上周有人给我看了希腊东正教出版的一份报纸，东正教其实就是西方罗马天主教的东方版本，罗马天主教把教皇作为他们的领袖，东正教认为应该把上帝之城从罗马移到君士坦丁堡。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体系，有他们自己的主教或者是牧首，被他们称为大公或者是普世全圣牧首，这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没什么两样，这两个宗教体系基本上是一回事。就在这份报纸上有篇文章，整篇都在回答一个问题，请告诉我，天父，通向救恩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整篇文章我都读了，这里我来告诉大家他们的答案是什么。人怎样才能从罪和罪的后果中得到解脱，避免永远与神的同在相隔绝呢？要对救主耶稣有真正的信心才可以。这个答案还不错吧？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问题，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有好的行为。得，这又变成宗教的那一套了。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得救？我把他们的回答简要复述一下。首先，我们必须完全相信，然后借着浸水洗的圣礼，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的时空，然后坚信礼赐下光照我们的圣灵，将圣神完全赐予我们，然后忏悔礼洁净释放并且帮助罪人，然后圣餐使我们与神相连并且赐给我们永生的供应，圣餐是神赏赐人的宝贵礼物，然后膏油礼赐给我们身体和灵魂的拯救。这里面到底哪一个可以让我们得救呢？每个都需要，缺一不可。好，我继续往下读。正确的信心、好行为和教会圣礼的恩典，在属灵上引导我们前行，使人成全，带领他得到拯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你必须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因为如果这中间出了问题的话，那你最终可能无法得救。这篇文章接着说，就像圣洁教父们所说，那些爱神的人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来显明证实他们对神的爱，他们会继续爱神，喜欢靠近神。所以如果你足够好的话，你就可以与神在一起。这篇文章最后说，因此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救恩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单单只依靠慈爱的神，但是我完全只依靠慈爱的神，因为要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会在醒着的每个时刻都违背神的圣洁，从而承担地狱的刑罚。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事情才能改变这个结局，主耶稣把这个叫新生。 最后我再谈另外一种宗教。我刚读了一本书，书名叫《普世圣战》。我知道这本书读起来不会那么让人赏心悦目，不过这本书中有不少让我感到震惊的信息。作者彼得·克里夫特是个崭露头角的人，被所在的福音派教会的领袖们所看好，不过还没有承担什么带领的职责。他是个神学家，也是个护教学家。在这本书中，他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使西方文明重新注重伦理道德。不过这本书在此基础之上还更进了一步。在克里夫特刚刚出版的这本书中，他写了他在身体之外所经历的事情。虽然他是波士顿学院的一名出色的教授，但他却愿意屈从于自己的主观经历。他说，在这次身体外的经历中，他觉得是去了天堂。等他到了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佛，他们就聊了起来。佛说，我一直在追求真理，圣经里说的那条路不行，我没有按照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达到我的目的地，但是我一直在追求真理，而神知道这一切，所以我就到天堂来了。他又往前走了一段，遇见了孔子，再往前又遇到了穆罕默德，这些人他差不多都遇到了。他最后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追求真理，那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在我参加一次研讨会的时候，我听到约翰·麦克阿瑟牧师谈到过这本书。我不相信福音派基督徒还能写出这样的书，于是买了一本。在这本书的背面，在支持赞赏这本书的人当中，我看到了著名神学家和基督徒作家巴克的名字。他在评论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话，那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彼得·克里夫特是对的话，如果神秘宗教是对的话，如果佛教是对的话，如果东正教和他们所倡导的行为是对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个撒谎的人。因为耶稣说了一句很绝对、很排他的话，他说，通向神的道路没有多少，其实只有一条路，而且他还说，我就是那条道路。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基督信仰冒犯人、让人讨厌的地方。如果耶稣基督是对的话，那么所有其他人都是错误的。如果他是那条道路的话，那么所有其他人都不是那条路。如果这是福音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的都不是福音。如果圣经告诉了你该怎样去天堂，那么所有其他的学说、宗教都是在通往地狱。想想看，是这个道理吧？坦白地说，我们对待任何其他真理或者科学，都不会像对待属灵真理这样。就像我上次提到的，我从来没想过再去找我的数学老师，对他说，请问你能不能再给我加几分，让我可以更靠近点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对尼哥底母所讲的那些话，概括起来有3点，我前面已经讲了2点，也就是第一，你和我都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第二，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使你重生到 那个正确的家庭。下面我再讲第三点。第三，救恩不是一个过程或者信心外加好行为，救恩是在你和救主之间所发生的仅此一次的交易。那么你是怎么做这笔交易的呢？这个话题我可以讲很长时间，不过我会尽量简单明了的解释一下。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4-15节，主耶稣给我们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所讲的内容。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里所提到的是在旧约圣经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神拯救以色列人在那次事件中免于死亡。主耶稣说，那个事件就是指向我的一个例子。那是个什么事件呢？现在我们回到民数记第21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5-9节经文。民数记21章5-9节，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神为什么不给他们一剂良药？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解药的配方？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做点什么事儿？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个结局是他们应得的。但神为什么不给他们点事情去做，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这其实符合人的本性，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都一样。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想帮助神来解决问题。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让他们制造治疗蛇毒的解药。这其实显明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对于罪，人类没有解药。人不能借着宗教或者是好行为来造出什么解药。但是基于人的本性，人很难承认这一点，对吗？对于这段经文，著名的传道人唐纳德·格雷·巴恩豪斯写下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这个事件放在我们今天的宗教体系中，人们马上会成立一个根除火蛇协会，工作人员的制服上社区服务人员和各分支机构的秘书的名片上，甚至连信封和信纸上都会有一个该机构的徽章，还会成立一个出版机构发行期刊杂志，来定期通报工作开展的状况，上面会刊登被忠心耿耿吃苦耐劳的工作人员杀死的成堆的火蛇的照片。人们热火朝天所忙活的这一切，都试图在靠人的努力来解决罪所带来的火蛇之灾。假设让我们来随同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看看他是怎么工作的。他会带着根除火蛇协会的徽章，走进一个被火蛇咬了的患者的帐篷。这个人在被咬了以后已经中毒， 而且毒液已经侵入到他的四肢。他躺在那儿发着高烧，极度痛苦，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位根除火车协会充满激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协会在与火蛇奋战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敦促他也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一起来奋战。这个垂危的病人摸索着从口袋里拿出些钱来，作为对协会工作的支持，又颤抖着拿出一支笔。工作人员扶着他的手，在加入协会的成员卡上颤颤巍巍地勉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就一命呜呼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宗教的一个经典案例。你可以加入一个社团，你可以加入一个教会，你可以受洗，你也可以参加查经班或者是成人主日学，你还可以给教会奉献金钱，这些你都可以做。但你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可能依然没有神，跟神没有关系。你和我都被罪咬了，而且这是个致命伤。那还有希望吗？有。你只要抬头望一眼那个为你所有的罪承受刑罚的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把你的自力更生、努力修行或者是行善积德放到一边去吧，单单去仰望他。从那个事件直到今天都是一样，你会发现你不能以你自己的方式来得到他的接纳，你不可能做得足够好，你无法靠你自己，你已经被罪咬伤，是致命伤，无药可解。你必须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他可以免费把永生赐给你。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时刻，你个人就会经历到神的奇异恩典，一生仅此一次，一劳永逸，也就是说你重生了。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曾经是撒旦的奴仆，是黑暗国度当中犯罪堕落的人。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意识到了我们的问题，但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无论是修行还是行善积德，都无助于我们问题的解决。可能我们心里会有些安慰，觉得我们行了这么多的善，终究会有个好的结果，但是这样做的注定会落得一个毁灭的结局。天父，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恩典，你让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去信靠他，让他来拯救我们，让他来担负我们的罪，让他把他的公义和圣洁赐给我们。父，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凡是我们这些信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到了这份免费的礼物，都得到了重生。谢谢天父，你把这样极重无比的免费的礼物赐给了我们，我们也当以我们的生命去为这个礼物，去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见证。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那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所有的颂赞、荣耀、尊贵都能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